今天是产年期第25个主日，福音的主题是：难道因为我好，你们就妒忌吗？有一篇报道，题目是《服务的人生观》。有一辆电车上的一个服务员，整天的面带着微笑，对待乘客非常的亲切有礼，颇得到众人的好评。有一天乘客不多，有一位常客就跟他聊了起来，不断地赞美他的服务的态度。但是这位服务员说是有原因的，大概5年以前，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餐厅的服务生因为对待人和气，有一个老先生竟然给他了一大笔庞大的遗产。我心里想，说不定我也会碰到这样的好事，所以我就把每一个乘客当作贵宾一样的来对待，这样一来我开心，客人也开心，现在我反而不在乎有没有100万的遗产了。生活本来就是要让自己开开心心的，自己开心，别人就会跟着开心，这是一种美善的循环。你得到的回报其实就是由你本身发射出去的。耶稣基督在2000年就讲了这句名言，你愿意人怎样对你，你就怎样去对待人家。这句话影响了许多的人的处事的态度。当你把对方看作贵宾一样的去礼遇，你也必然会获得相同的回报。天主是公平的，你在那里付出，他就在那里回应你。我们的行为的效应就像回力棒一样，抛出去了一定会再回过来。在你的善行这个层次上面努力的积蓄，有一天你将会发现红利的可观。流露一点善意和好意，所费的不多，他人感恩，自己感动。一个亲戚的微笑，出电梯的时候礼让别人，为他人开一下门，或者在公车上让座，借手机给急用的人等等，我们可以有太多的机会去服务他人，并且流露出善意。童子军的日行一善，真正活跃的是那些为人服务的童子军，开阔了心胸，舒坦了心情，继承了美思，也促进了和谐。今天福音上这个比喻所描写的是在巴勒斯坦常常发生的事情。在巴勒斯坦的葡萄是在9月底收成的，过后不久雨季就会来到。假如收成的工作是在雨季来到以前还没有完工的话，葡萄就会腐烂。所以收成是一件拼命赶时间的工作，任何的工人都受欢迎，即使做一小时的工作也是好的，所付的价钱也十分的正常，是通常付给一个人一日的工资。在市场上站着的人并不是在街头巷尾浪费光阴的游手好闲者。巴勒斯坦的市场也是交换劳动力的地方，人们早晨带着工具出去，等待有人来雇佣他们去工作。站在市场上的人，他们是在等工作，有的人等到了下午5点，表示他们是何等的迫切需要工作。这些人是雇工，他们是最低层的工人，他们的生活经常很不稳定，在某种程度之下，奴隶至少跟家庭 是家庭的附属，他们是在这个家庭的团体之内，他们的命运跟家庭的命运兴衰有关。但是在通常的情形之下都不会有挨饿的危险，而那些雇工就不一样了， 他们并不是附属于任何的团体，完全听命于雇佣的机会的摆布，所以常常有挨饿的边缘伤病在挣扎。如果有一天他们没有工作，家里的孩子就得挨饿，因此一天没有受谷就是他们的灾难。在耶稣的这个比喻的当中的时间，是犹太人一天从日出，就是早晨6点开始，一直计算到下午的6时为止，这是第二天的正式的开始。所以从早晨6点开始计算，经过3个小时，已经是接近了9点钟。经过了6个小时，正巧是中午12点。如果是经过11个小时的话，那么就是下午的5点钟。有人认为，这个耶稣的这个比喻是所有的比喻当中最最伟大、最最荣耀的一个比喻。初听起来虽然很可能得到很有限的印象，但是在其中包含了与基督宗教信仰密切相关的真理。我们要从它原来相当有限的意义开始说起。第一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是对门徒的一个警告。耶稣似乎在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已经得到了最早加入基督的教会的团契的权利，将来还有其他的人要进来，你们千万不可，因为你们比他们先成为基督徒。”而要求特殊的荣耀和特殊的地位，所有的人，不论在什么时候加入，在天主看来都是同样的有价值。有的人以为在教会做了多年的教友，教会就应当是属于他们的，他们可以发命令控制教会的政策。这样的人厌恶那些新血液输入教会里面来的，或者有不同的计划与不同的方法的新一代的兴起，在基督的教会中，并非以年资来代表荣誉。第二，这个比喻同样的警告犹太人。犹太人知道他们是蒙受拣选的种类、种族。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他们是天主的选民这一个事实。结果是他们轻视外邦人，他们经常的憎恨、轻看外邦人，这盼望他们毁灭。假如外邦人终于加入教会的团契的话，他们一定要以低级的身份进来。第三，以上所描述的这个比喻的原来的教训，但是对于我们来讲，这个比喻有更多的含义。这里有天主安慰的话，表示无论什么人，在什么时候进入天国，或早或晚，从朝气蓬勃的青年，身强力壮的壮年，到安逸笼罩的晚年，都是同样的为天，是天主的宝贝。犹太教的 Rabbi 有一句格言：有的人在一小时内就进入了天国，有的人一生也难进去。在末世录当中描写，圣城有12个门，东边的门是指黎明，有的人可能在他生命的早晨进入。西边的门是指日落，有的人可能是在晚年才能够进去。不论在什么时候进去，同样是天主所爱的人。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更进一层的安慰：有的人受充正清的时候充满了光荣，使得他白天的工作大功告成。有的青年人却在人生的事业的成就的大门尚未开启以前，就已经离开了世界。 在天主看来，这两个人都会受到欢迎。耶稣基督在等待他们。从灵修的角度来看，没有一个人是太早或者太迟的离开世界。第四，这个地方也显示了天主无限的同情。人做的工作少，应当得的工资也少，但是主人深知一天一个银钱并不是太多的工资。他知道做工的人如果带着比这个数目更少的工资回家的时候，将会使家中的妻子忧愁，儿女挨饿。所以主人就超越了公正，给了他们多于应得之分的工资。这个比喻很清楚地提到了两个伟大的真理，也就是工人的现状。每一个人都有工作的权利和他从工作中得到足以生活的工资的权利。第五，这个地方也显示出天主的慷慨。这些人所做的并不是同等的工作，却得到相同的工资。在这里有两个重要的教训。第一个，有人曾经说过，在天主看来，所有的事侍奉，所有的侍奉都是同等的。要紧的不是工作的分量，而是工作中的爱。一个人也许可以从他的富裕中拿出100块钱来作为我们的礼物，我们会感谢他。但是一个小孩子在我们生日的时候或者圣诞节，他花了好大的力量与爱心，做了一份手工做的礼物送给我们，这个礼物本身并没有什么价值，却是我们的心受到了很大的感动。天主不是看我们的工作有多少分量，只要我们尽力去做每一份的工作，所有的工作在天主的眼里看起来都是同等的。第二个是更为重大的教训。天主所给的一切都是出于恩典，我们没有办法去赚到天主的给予，我们是不配的。天主所赏赐我们的，完全是出于他心中的良善与恩典。天主所给的不是工资，而是礼物；不是奖赏，而是恩典。第六，这一点带给我们这比喻的最崇高的教训。工作的着重点是在于做工的精神。这个比喻中的工人分为两种。第一种是与主人谈妥了价钱，订立了契约的工人。他们说，如果你给我多少的工资，我们就来工作。他们的工作是为了工资。他们的行为表示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工作当中所得到的酬宝。但是那些最后被雇佣的人，就是从5点钟被邀请进来工作的人，双方并没有契约。他们所要的只是工作的机会，他们没有提到工资或者契约，他们所要的只是工作。他们愿意让主人来决定酬报的数字。人如果单单为了工资而工作，他就不是一个基督徒。波多罗曾经这样问：我放弃了一切来跟随你，我们要可以得到什么呢？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是为工作而工作，为乐意侍奉天主与同伴而工作。这也说明为什么在前的将要成为在后的，在后的将要成为在前的道理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得到酬报的人，在天国里可能只有很低的地位，因为他们的思想是集中在他们的报酬上面。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人看起来酬报很低的穷人， 他们在天国里可能将要成为大的，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他们的仇报，他们只是为了工作与侍奉。在这里，又有一个基督生活的似是非而是的理论。凡是要得到酬报的，不要失去酬报；凡是忘记酬报的，反而会得到报酬。所以，今天的福音的主题，耶稣讲：“因为我好，你们就妒忌吗？”这个真正说明了天主的绝对的自由，人没有权利去质问他。这个比喻要求我们认清天主所赏赐的恩惠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争取到的，而是天主自由的赏赐。当然，我们自己必须努力奉献天主的旨意，这样的天国，也就是天主的恩赐，才能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。不过，我们仍然应当承认，奉献天主的旨意，以及接受天国来临的力量，最后还是天主的恩惠。这实在是一个深奥的道理。耶稣今天所讲的比喻，告诉我们天国的性质：一切的恩赐都是来自天主父。这是我们教友在动荡不安的思路上可以全心的依赖他，在最后的一刻。他还会来照顾我们，召教我们。当然，我们强烈的正义感会受到冲击，就像有些人做了一天的工，他们会抗议说那不公平。我们不仅仅整天工作，而且是受苦受热，我们理当比最后才来的那群工人得到更多的工资。但是我们是否？被双重的不正义混扰了，因此迷惑了这比喻的重点。这是一则有关于上主慈悲为怀的故事，而非劳工关系的指导方针。耶稣有意的想要整干我们，你们难道不明白吗？这个主人就是像上主所做的，全然的善良与灵敏。全然的慈爱与慷慨，所以请大家赞颂上主，他总是给我们超过我们所应当有的，宽恕我们超过我们该应当得到的，他所祝福我们的也远远超过我们所值得的。请大家祈祷，为我们彼此能够更慷慨。不，这是借着宽恕罪行，也借着宽恕他们本人。不，这是尽本分而应当奉献更多。不，这是做到人们所期望的，更要令人意想不到的，使他们喜出望外。阿门。